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This is Humans Off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个礼拜离岛人邀请到在美国 Amazon 的产品经理 Robert 陈。那 Robert 在日商担任新事业开发工程经理的时候，机缘巧合接触到 ML Machine Learning， 然后 IoT 物联网等技术。那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评估之后，那成功一次三转，然后跳到成长更快的科技产业啊，成为美国 Amazon 的产品经理。那欢迎大家来听听 Robert 从日商一次三转，从地点、产业跟业种转型的经历。那今天很高兴能邀请 Robert 来离岛人和大家分享你在海外的经历。最近在美国过得还好吗？
首先先谢谢就是离岛人的邀请。Hello 大家，我是 Robert， 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在 Amazon 做Senior TPM， 然后我是在 Alexa Team 做 Alexa ML。 然后对，最近在美国就是有好有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大家知道疫情现在又很严重嘛，就是那个 Delta Variant， 在大概六月的时候吧，那时候台湾可能刚爆出一些疫情，然后我们说美国讲说哇，我们美国就现在都在 party 啦，就是都已经感觉要恢复正常生活啦。然后那时候还在笑台湾，那时候台湾真是就是有点落后一年啦。但是没想到现在又回到之前就是又要小心翼翼的状态，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像我们前几天 Amazon 原本打算我们 team 是九月第一周吧，就是决定要回办公室，很多像 Google 啊、Facebook、Apple 也是一样，但前几天就是宣布说 ，OK， 我们一口气延到一月中再进办公室。所以我想说 ，Amazon 它是US 最大的employer， 它雇佣超过100万个员工，应该手上有相对就是可信任的数据来支持 Amazon 做这个决定，所以其实现在我是有点担心。所以就是因为目前说 work from home， 现在在日本状况怎么样呢？也都是还是在 work from home 吗？
就我个人是很幸运啦，我从去年日本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都是在家工作，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讲影响不大。但是现在
日本的
疫情是从去年到现在的最高峰。
对啊，这到底是不是奥运的错，还是就是日本人的这个官僚的错？
以数据上来说的话，就不是奥运的错，因为奥运他们该就是他们的选手跟一些他们的管理，其实是他们是有蛮小心，然后规定我觉得也蛮严格的。那
对，
所以如果要怪的话，应该要怪在这个就是应该是政策面的问题了，就是你同时要封城、
okay.
又要办奥运，那民众就会松懈，然后因为你又封了一年以上了嘛，所以这个松懈，你要怪民众说他们不好好遵守防疫规定吗？但是他封了一年，然后政府在办大型活动，就是那个其实不直接相关，但是你好像也不能说奥运没有影响。
了解，对啊，所以就是我们都要再小心一点，直到可能 case 真的都降下来了，不然这个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们都算很幸运的一群人，就是可以在家工作。因为其实很多就是如果不是在科技公司工作，他需要面对面，或是他是需要做 operation 或在生产线上的，就真的有点难，对啊。因为最近在新闻看到说我有小孩要养什么的，然后就会这时候就会有很有同理心。因为我就是在半年在四个月我就要当爸爸，所以最近就是也是在忙着就是要当新手爸爸。对啊，真的要非常感谢我老婆，就是她都在这一路，就是因为我工作忙嘛，所以她就会主动找很多资讯给我看，这样然后帮我整理一些 YouTube channel 啊，或是一些课程啊，一些资讯，
整个就闪爆了。
对，很期待成为新手爸。
科技业真的是这一次疫情算是影响比较小，因为像日本他们也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嘛，所以就变成是很多公司都会开始数位化去纸本，那就会增加你知道 IT 相关的公司的业务量。
我觉得美国日本来讲疫情的影响日本真的很大，因为像以我之前日期工作的经验，有时候需要做一个决定就需要那个印章嘛，因为那个印章的麻烦程度真的不是改的，有时候要等主管出差回来然后要他的那个章， 这样，那或者是有时候传真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就是日本官僚一些大公司，他们还是会用传真机，所以就是为了要收发传真，然后所以你去办公室，这样就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我讲到这个传真啊，就是从去年东京那个增加病例数的统计，他们还是用传真机，那终于废掉了。结果今年奥运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专线，就说，如果你要，因为你不能去现场看嘛，那如果你要帮选手加油的话，你可以拨打这支电话，传你的图到 email 到这个地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传真到这个电话号码。Robert， 你刚刚提到 Amazon， 他们现在在家工作改到一月吗？明年一月。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是，我前一阵子看到有好像是 Google 吗，还是哪一间公司就有说强有点半强制员工打疫苗。
哦，强制是强制员工打疫苗。对，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符合美国宪法精神。
对啊，
但就是可能他们公司法务应该已经有评估过是 OK， 所以他们才会去做的。就是Amazon 没有强制大家要打疫苗，所以这算是一个跟 Facebook、Google、Apple 不一样的决定。它是会鼓励你去打，但不像 Google 或 Facebook， 就是如果你没打，你就不能来公司这样子。那这个会衍生出一些问题，就第一个是打不打疫苗是个人选择问题。那第二个会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如果你没有打疫苗，你不能进办公室，那会不会是一个变相的歧视？因为你去办公室跟不去办公室，你能被接触到的那个职涯的发展机会，肯定是会受影响嘛。那所以就是可能这也是会之后会有发生到的一些问题。但目前看来，美国目前第一季的第一二季都打完的。大概有 60%， 所以已经算是蛮高的，就是希望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努力。
每次在看美国的这个疫情相关新闻的时候，就会想说，如果是日本，如果是台湾，会怎么做？
对啊，对啊，这样看各个政府应对的方式也是很符合各种不同的民族性。
对啊，而且像 Robert， 你是一开始是在日企工作，然后现在在美国嘛？
对，
就是整个就是一个从一个很拘谨，的环境到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吗？这样讲对吗？
是说对也不对，就是说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那时候会到日本工作好了。然后因为我在日本工作的时间其实蛮久的，我从2010年到2018年有八年的时间都在日本工作。然后第一年是在Uniqlo， 2010年那个时候还记得，大家还记得在台北的阪急百货，在10年年底新开一家店，那个时候是 Uniqlo 台湾一号店。在这开店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 Uniqlo 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去日本了。然后一开始是因为我们说大学四年级吧，然后他们在台湾、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都有招募 Global Management Training， 然后我就有去应征。然后我想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就是拓展我的视野。然后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家人们有跟很多日本企业有交手的经验，所以都蛮鼓励我去学习，就是日本的这个工作精神、这个职人精神、负责任的精神。因为原本比较屁孩，所以可能就是需要一些磨练，然后我就去了。但没想到那一年呢，的确是一来日文进步很多，然后二来是有学习到他们工作的精神，但就是真的是太累了。在去 Uniqlo 做三个月，然后我瘦了10公斤。虽然最后成功就是一年当成店长，但是这个经验非常非常军事化管理的这个一年，让我对了就是日本的 Uniqlo 大大的改观。对，那后来因为自己的兴趣跟管理店铺还是有比较不同，因为之前我念像 chemical 啊 engineering， 所以还是会希望回去原本的跑道，所以就在日本就直接跟原本介绍我去 Uniqlo 的猎头公司，然后达到一年了嘛，他达到他的契约可以再介绍我了，他就在介绍我到另外一家日本的公司。那时候我面试了大概商社，然后还有 Maker， 所以就是 Maker 就是 Manufacturer， 然后商社就像是三井物产啊、丸红啊、Marubeni， 然后还有三菱商事、秀吉，所以这几家。然后最后会选择 Kanika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给我比较多的自由度。然后一开始在选择部门和职种的时候，就还给我蛮大的自由，所以才选择去了 Kanika。然后一开始做的是新事业开发，所以就是像一开始日本新人都会到工厂去做实习嘛，去研修。那我一开始他们就让我只有两三周实习，然后就让我直接派到新事业开发的团队。然后那时候第一年就日本、香港那时候两地跑去做一个新的案子，然后做一个touch panel， 那时候 touch panel 很红，然后把它从新产品做到量产的这个导入，这样子。对，然后之后这几年就接触到了不同的产品，从touch panel， 还有比如说肥料，那时候还有跟就是行政院下面那个农产品的那管农委会嘛，农委会的一个兰花的做兰花的一个实验室，然后还有新农在研发一些新的产品，就是可以让兰花可以长得更漂亮啊，然后茄子长大三倍这种东西，就是用酵素，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有接触一点。然后一直到18年吧，那时候16年升成 manager， 然后下面有管几个工程师，然后带一个 team， 也是做新产品开发。对，然后17、18年有做了一些比较偏战略规划，还有并购和投资的一些案子。对，所以算是新事业开发、新产品开发，然后也有 manager 的经验，然后也有接触到公司营运战略的角度。
我觉得 Robert 你好强哦。
没有啦，
毕业之后马上就去日本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在台湾的机会不多，你有可能就进台积电产线当产线仔、产线三宝、黄光时刻，算不地区这个台积电，台积电是非常屌的公司。但因为就是比如说在台，因为台湾的发展的机会不多，所以逼得我要往外找机会。
所以 Robert， 你刚刚提到很多就是你在日本的时候的经验嘛，帮公司做新事业开发啊。那后但是刚刚提到这些部分，就是感觉上跟科技业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契机让你对科技业产生兴趣的？
对啊，像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journey， 因为像我原本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像 Google、Facebook、Amazon 这种科技公司。但就是有一年在2006、2007年的时候吧，在公司做一个投资的案子，然后我们需要就是找一些新的 startup 或者是一些小的科技公司，然后他们做 IoT 的，然后可以来跟我们有策略联盟。然后所以那时候有跟西雅图的一些科技顾问公司啊，然后合作，然后看以先做专案合作的形式，然后launch 一些proof of concept， 就是证明一下他们的 solution 是能用在我们的工厂或者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然后再来进行下一步的战略投资。然后那时候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化学材料是要运到韩国跟中国的一个面板厂，然后因为你知道那种化学的原料它其实都是有比较有一些腐蚀性，像是那个toluene甲苯，然后所以它的那个 container 如果外面有裂掉的话，或是有些 dent， 它其实是会有公安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的面板厂，因为它需要很多关键原料的技术光组，所以之前就有发生过，就是客人他跟别的agent， 然后反正在物流的过程中就偷偷 A 了我们一点一罐材料，然后没有送回来， 然后所以我们也要确保说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所以这是两个问题。然后那时候就跟一个西雅图 base 的一个科技顾问，然后用了微软的 Edge Cloud， 然后第一个是先训练那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然后其实是没有很困难，就是训练它认辨别就是哪一个是不好哪一个是好，然后哪一种的 crack 里面它可以让它认识到说这是 crack， 这是 dent， 所以你要把它判别出来，所以就不会有 human error。 不然原本就是在那个 OP 在产线上看的时候，可能它漏看它累了或什么的，其实这都是很多问题嘛。然后还有数，甚至就是它一个 palette 它十二关它有时候会数错，那所以说你有一个 deep lens 你去一直照，其实就可以辨别不会数错，然后不会漏找到那个 crack 或 dent 有可能造成相关公安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解决那个被偷走罐子啊或是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有在那个罐子下面装就很简单的那个 GPS， 然后就可以 track， 它是用一个 2G 3G， 然后就帮那个 admin就是公司里面的 admin 姐姐们就装一个很简单的 dashboard， 他们就可以看到说哦，现在有几罐在哪里，然后所以依然他们也可以确认说哦，这个数量真的没问题，然后有一部分在中国，现在一部分正在回来在船上，然后就是 也可以避免这种就是商业间谍 的事情发生。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做了这个案子，然后就了解到说哇，就是 machine learning IoT AI 这个的真的是潜力无限大呀，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能够转到这个产业。因为那时候才体会到说哦，那时候2016年2017年的时候 AMD 大概才可能才20块钱一股，然后 NVIDIA 其实也才刚起飞，那个时候可能才一两百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他们刚接触到那个 AI， 然后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 NVIDIA 已经快1000块， AMD 也就是可能5倍了吧。所以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光看这两个公司的股价哦，就有点扯远，但是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产业爆发性的成长。所以就是我也很希望能够站在这个产业成长爆发性的成长的风口，所以才想说从日本转到科技业这样子。
Robert， 你刚刚有在讲说你因为这个案子嘛，然后就有很多的，
对，
就怎么讲，对 AI 对这些科技有一些认识，然后我是真的觉得在日本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改善的那个无限制加班的那个状态。
嗯，对，没错。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也是像因为这个案子，然后让产线的那些 OP 可以，因为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原本要花很多时间在 check， 但是因为他们累可能会 check 不到嘛，那因为我们现在就导入这个 IoT 来帮他们 check， 他们就可以来做更多就是这种重复性质的工作，他们可以来做一些比如说检错啦，或者改善流程啦，或者就可以对他们来讲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像你知道刚 Robert 你讲到说你接触到这个然后非常的有兴趣，但是要从一个怎么讲新事业开发就是比较偏商业性质的一个职位转到技术性的职位，我自己是觉得感觉上蛮困难的。就是 Robert 你 是怎么规划转职的？
对啊，我那时候我其实想要转的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我想要离开日本，因为那时候对日本工作的文化其实是不敢奉为，就一直在想说离开日本的方法，但是回台湾感觉又有点不太实际，找不到好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想去美国，然后想去美国的科技公司，然后所以有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第一个是用外派的方法过去，然后先到美国然后再看看呢，或者是说我干脆就辞职去念一个Computer Science 的 degree， 然后开始当码农啊这样。但是其实年龄有点大了，我也不想要从 entry level 开始做。那最后一个选择就是 MBA， 因为就是 MBA 它可以算是一个跳板吧，就是你过去它还是科技公司还是会认可你过去的 PM 的经验，然后因为你进了这个 MBA， 所以他会觉得说 OK 你是有经过比如说某某 名校的金字招牌认证，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愿意来 hire 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检讨了几种有可能方法，确认说 MBA 是一条可行的路，但是不是保证班。就是其实很多人，我看很多同学他想要尤其是对外国学生想要转到就是 top tier 的科技公司还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但是第一条路 MBA 是有一个给外国学生可以转到美国的科技公司的一个可能性，所以那个时候就付诸实行。那从2016-2017年有这个想法就开始准备，就上班之余就开始准备托福，然后 GMAT， 然后开始要规划就是 essay， 可以因为要讲说之后的 career 的走向，然后从此也就是要一些熟悉一些业界的资讯吧，就是之后你大概知道说你要选哪一个公司哪一个业种，然后所以你才可以这中间也充实自己的一些技能，像比如说我原本不会 database 的技能，然后也是在念 MBA 的时间去把它学起来，像 Python 啦 SQL 这些熟练的程度，因为就进去科技公司做 PM的话，其实 data 相关技能也是蛮重要的。
Robert， 你说你就是2016-2017年的时候是准备嘛？所以你从就是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准备，然后到你真的成功到 Amazon， 这样是中间是花了多少时间呢？
哇，我对啊，你看我2018年开始念 MBA， 然后2020年毕业，然后进念 Amazon， 所以这种中间大概花了3年半到4年。大概这是一个4年的过程，因为在 MBA 的那2年间其实都在找工作，就是先MBA 1到 MBA 2的时候是做了实习，然后拿到 return offer， MBA 2毕业，然后进去 Amazon 做 full time， 这样这中间大概花了4年。所以其实也是要好好想清楚，就是这个决定是不是你想要，因为 MBA 它可以帮你转跳板，但它不是一个适合每个人的方式，因为就是第一个它很贵，第二个是你会失去了你这2年的薪水，就也是一个 opportunity cost，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你不喜欢 MBA 就是大家社交的方法，你可能会读得很痛苦，就是也会有看到就是同学不喜欢社交，然后他就是越来越封闭自己，然后忧郁症，然后回去也是有这种的。所以当然有好的地方，但也是不见得这是适合每个人的路。
听起来我自己是会觉得蛮可怕的吧，就是说因为虽然说 MBA 是一个相对于刚刚讲的外派啊，或者是辞职念 Computer Science 是一个比较机会比较可行性比较高的一个选项，但是就是因为一年 MBA 你是要抛去现在在日本的职位，然后到美国念书，就是你已经花了很大一笔钱，然后要找一个其实很抢的工作。然后你刚刚也说嘛，你在2020年进 Amazon， 那个时候其实是疫情前吗？还是疫情后？
因为我是2020年底，那个时候其实很多职缺都砍掉，所以去年压力更大。对啊，所以我真的算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他的 offer 被砍掉，然后或者是延后半年上工之类的，就是各种情况都有。
很长的时间你要自己就是努力嘛，因为毕竟家人在这种状况下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其实会有哦，就是
心理上
还是对心理上我觉得非常的，像老婆给我很多支持，那时候我中间其实压力很大，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找他，我很怕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我甚至那时候我想说，哦，我那时候香港的投资银行、日本的投资银行也有去找，因为他们的 recruiting timeline 比较早。然后我那时候也有拿到 offer， 就我怕说我在美国的科技公司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然后我那时候有拿到了香港的 JP Morgan， 就摩根大通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然后那时候真的差点要去香港做 banker 了，就是如果我在美国没有找到科技业的话。那对，想起来蛮可怕的，这整个差异超大。但是真的压力大到就是我那时候就不顾一切，只是想要找到工作，因为我不可能回日本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超大，也是有老婆在旁边支持啊，就是安慰我一定没问题，相信我这样。所以其实 家人也是有给我很多的支持，然后第二个是我会想到说就是那个薪水之后的差异，就是从日本到美国，就是 drive 我来念 MBA 有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薪水可以三级跳甚至四级跳，所以 会想到说之后可以为家庭带来好的生活的改善，所以会让自己更努力，这样就是让别人出去喝酒玩乐的时候，我觉得在家里练 case 啦或是什么的。
在这个路上你自己遇到就是最灰心丧志的时候是什么？
就是收到很多拒信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大家都会希望被肯定嘛，但是有时候就算你因为你一定会海投，你会有一些重点的，你会去 networking 认识他们，然后你写的文情并茂的 cover letter 然后去投，但你也会有一些是你就投这样这种的，但是不管是你就投或是你很认真的投，拿到拒绝信的时候其实都很难过，就是被没有被肯定，但是后来心态调整，就是说也许这就是缘分不到啦，然后就是到后来就习惯，就是其实找工作缘分很重要，所以后来就不强求，所以这也是就是人生路上就是也就顺顺的随缘，然后这两年就是体验到很多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却没有办法有好的结果的时候，也不用太难过或否定自己，就是总是会有出路的，那就是能做好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就好了，其他的就不用想太多，这算是在这一路上找工作最大 的体悟吧。
Robert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去年，我觉得去年找工作的人的绝望感应该是比过往大家找工作时的绝望感更绝望，就是完全就是大环境的问题，就已经不是个人层面的事情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那个时候就是还好 Amazon 算是受疫情受益最大的公司之一嘛，因为大家都在家然后像你应该在日本也有用日本 Amazon 嘛，像 你可能去年一年用的日本 Amazon 的量跟19年之前比可能就是 double 或是甚至 triple。
对对，因为你就是想说就是出门买东西感觉上就现在就会怕嘛，
对，
然后干脆就直接线上买，那因为你已经买了 Prime 所以你用一次跟用十次是一样的概念，
对，
所以就会不小心就刷下去了，
一直买
对，
所以觉得也算是蛮幸运的。
Robert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 Amazon？就是大家会说 Google 的环境很好，你知道就是有什么，
对，
就好像可以上班打电动啊什么的，然后然后 Apple 的话就是比较像设计类的吧，然后
对
怎么讲 Amazon 感觉上我自己比较常听到的新闻就是变成是说他们的warehouse 的
对
好像有一些劳动纠纷的状况，
有
就是比较常听到那个
一些新闻，
对
对
对
对
对对。为什么会选 Amazon？
我选择 Amazon 的理由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就开始萌芽了，那时候去西雅图访问，然后拜访了一些在西雅图的一些科技公司，Expedia Microsoft Amazon 还有一些 中小公司。那去 Amazon 一开始就很喜欢 Amazon， 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就 Amazon 我们是一个 customer centric， 就是什么都是从 customer 出发 的公司，我觉得这点很棒，就是以客为尊，就是客户需求什么然后就开始从客户需求开始往回做，然后把产品建出来，这是我觉得最就是 Amazon 最好的一个精神吧，然后这可以体现在各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像比如说 Prim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 Prime 就是因为以从客人的角度，他又想要两天到货，或者他想要更快要一天到货，然后他又不想付运费，然后你又想要就是可以免费退货，然后你又想要你有 Prime， 你又想要可以一些 content， 你又想听音乐，你想要看影集，你想要干嘛干嘛，就是从客人的角度可以设计出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然后或者是AWS 也是一样，就是 有，你就不用再自己买很多机房啊 server 啦，你就可以就是把你 data 放上去 AWS， 然后 AWS 也可以帮你做一些 data 的服务，然后所以这都是从客户角度出发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在整个体现社会价值的地方，其实日本叫 GAFA 嘛，对不对？就是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 然后美国叫 FANG。其实这些矽谷科技巨头，每一家公司都很强，就是大家工程师们都超优秀 ，PM 都超屌。但是我觉得，他们每天工作的目的，最大的差异就是我看 Amazon 跟Google、Facebook 最大的差异是 Google、Facebook。简单来讲算是广告公司，虽然他们也有做很多的 business， 可是他们绝大部分的金流都来自于帮广告公司来就是吸引顾客们的注意力，然后所以他们会做各种不同的运算，然后 model 来更好的来 target 你要为你什么样的广告，然后就让你就用更多他们的服务，然后他们把所有最好的人才都放在就是怎么样赚更多广告钱。其实我觉得就虽然技术上很屌，就是他们有很多很屌的技术，但是我觉得像以对社会来讲，像 Amazon 算是一个很支撑社会，已经算是一个不可缺的服务了，就是你可能买东西或者是你要生鲜或是物流也是一个就是为社会服务很基本的一个骨架嘛，所以像 Amazon 它的 Fulfillment Center 或是物流的服务其实也可以达到独立成一家公司，然后跟 FedEx 一样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以就是公司本身的价值来讲，我会更喜欢 Amazon， 但虽然这是好的地方，那不好的地方也是有，就 Amazon 很抠啦，就是大家都会笑我们只有 free coffee 跟 free banana， 然后 Google 他们伙食超好这样。但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工作的产品还是蛮重要的吧，像我现在的 team 是 Alexa 就是算是一个你可以问他问题然后他帮你解答问题的一个服务，然后我是负责这整个产品体验。那当你对一些比如说 shopping 或是产品的 spec 或是你不知道说 A 产品跟 B 产品有什么不同，你问 Alexa 可以了解你的问题，然后甚至根据你过往就是在 Amazon shopping 的经验，然后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答案，然后甚至推荐你这个产品的。如果这整个流程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屌的一个技术，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这一块领域就是在更磨练几年嘛，然后更学习一些自然语言处理啦，然后可以，因为这算是一个还是很新的领域，所以其实每天工作都让我觉得很兴奋。
自首，我其实没有买任何这种就是叫智慧家电嘛。
哦，
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竟然讲到 Alexa， 我有一个问题，听说 Alexa 会听你在就是。在你没有使用它的时候，它也会听你的对话，这是真的吗？
哦、不会，不会，这个是一定不会，因为这个 customer trust 非常重要。我觉得这点要很清楚，就是 Facebook 跟 Google 是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在开机用他们 Facebook 产品，他们 Facebook 会听你的对话。但是 Alexa 它在原本的，就是最上层的逻辑就已经设定好，如果你没有讲那个 wake up。Word 就是 Alexa 那个字，那它才会被唤醒，就是它在被唤醒之前所有的 data 都不会上传，就是这是一个最上层的逻辑，是很重要，因为这个非常透明，我们都看得到这个 code， 所以这是可以保证说是你如果没有叫醒 Alexa 的话，你所有的 data 是不会上传到云端让 Amazon 分析的。你一旦叫了 Alexa， 就代表你要跟他对话嘛，那你可能就是他就会开始分析你的声音啊，分析你在讲什么，然后给你答案这样。
我 听完 Robert 的解释，我就会觉得那我应该会去买一个 Leg， 就是太多人有类似的经验了，就是明明就没有，对，隐私问题，明明就只是在对话里面提到，不知道为什么打开 browser 之后搜寻都出现了同样的东西。
对对，如果你是 Google 的话，因为 Amazon 跟 Google 最大分别就是 Google 是一家广告公司，所以其实 Google 在拿到你的资料的时候，其实它会同步就 share 给 Facebook， 然后所以你会就是 你不管你是 search Google 或是 你在使用 Google UI 或者 Google 任何服务 Gmail 或什么，它看到你的记录，它是可以就是 存 cookie 嘛，然后 Facebook 可以用，所以 你其实是就是 Facebook 就可以知道你的 preference， 然后打开它就喂 Facebook 就喂你这个广告。
然后可是听完 Robert 解释之后，我可能就会去研究一下 Alexa。
对啊，你可以先下载App， 大家可以下载 App， 然后先试用。我不晓得 Alexa 在台湾有没有，但日本是有的。那你可以用日文或英文跟他对话，也有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哦。
大家如果所在地有的话，我觉得可以 try 看。
对
，Robert， 你去年就真的是在疫情的中间，然后很努力，然后也很幸运得到就是 Amazon 的工作嘛。然后听起来你非常对你现在在开发这个 Alexa 的一些产品体验一些开发你真的是很感兴趣。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从日本然后转到美国，你自己觉得两地生活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有跟你原本想象的一样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日本的时候我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相同的经验，就是我会常常觉得走在路上日本人会打量我，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在美国你即使打扮了，你打扮真的超怪，可能别人会多看你一眼，但是比如说 你表现的很与众不同也没有关系，就是在美国你可以就做你自己。像是 LGBTQ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可以做你自己。Pride Pray， 然后那个Pride Parad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是一个每年大概六七月就会有支持 LGBTQ 族群的一个 Parade， 然后各个大公司也都会很支持这个活动，然后甚至我还记得六月吧，我们就有几周就是在有 Study Group 的公司里面就是在讨论 LGBTQ 的议题，然后我们会讨论要怎么更好的支持就是这 diversity 相关的问题。然后像我觉得这种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其实更多的是在日本你会不希望你跟别人太不一样，那就是有点棒打出头鸟嘛，就是 你可能在日本你如果太不一样可能会被别人讨厌啊，或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在美国最比较好的地方。对，你会有就是在日本觉得被人家看的这种经验吗？
还好，我觉得在日本，因为我们是也是跟日本人一样是基本上是东亚系列的外形，所以其实还好。然后譬如说像我同事也很多就是外国人，他们就明明就只是骑脚踏车骑在路上，然后就每次骑脚踏车出去一定会被警察拦下来。
嗯，
因为他们觉得外国人会偷脚踏车。
哇，这太瞎了吧，日本警察。
对，这个叫做在意他人眼光，还是这根本就是，对，我觉得啦，日本是比较歧视其实很严重，但他们不会像美国会有一些直接上的肢体冲突。
对，
所以相对来讲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隐性的歧视。
对对对
对对啊，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在美国你可以做你自己。那第二点就是那个小孩的未来，因为其实在美国的教育会比较就是鼓励小孩的发展，就是一些个人的体现，像是你如果小孩的兴趣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有点怪也没有关系，就是在就是教育过程中可以很鼓励你做自己这样子。那在日本就是会比较群体化，就是会要守规矩啦，有纪律，要一起跟大家一起团队的合作啦，像他们从小就是要一起打饭啊，一起打扫这样，其实这个就算是两边最不同的地方嘛。但是我觉得长久来看，我觉得就是以小孩的发展，我觉得美国可能还是比较好。最后一点就是薪水， 因为坦白讲，这个就是之前在跟之前日本薪水也不差了，但是就是来美国之后就三级跳四级跳，就是以前在日本没有办法想象的。
像在美国或者在台湾，你会说：“哎，老板，我要加薪。”但是在日本，很少有人会做这件事情，他们都是等每一年自动加薪。
对，就是等年资到了就是你的。我有一样的经验，我在日本第一年就有交涉薪水，然后我那时候好像让日本总部的 HR 部长吓了一大跳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第一年，然后那个时候他面试我，就是我记得是 final interview， 然后他最后有问我对薪水有什么要求吗？这样，然后我是跟他讲，我还记得那个数字很清楚。我说第一年我说我要550万日币，对，然后我讲一下为什么我想要这个数字，然后HR 的部长就很豪爽说好，然后我就跟他握手说好 ，OK， 没问题。然后到我上工的第一天的时候，那时候就讲了一下工资规则，然后也就是人事部的专员跟我解释一下薪水，然后我就觉得哎，怪怪的啊，这个好像有差一点点。然后说哦，其实因为你每天都会加班一点点，这样加班一点点之后呢，就会有 match 到550万日币了。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很瞎，因为你不该用我加班的这个加班的薪水来补回去嘛，你应该要就是在我的 base 就是要给我550万啊，不能这样子玩我，然后我就不签。那其实我没有第二个选择，但是我就是有点北宋，所以我就说你可以跟你部长反映说我们那个时候要是这样，所以我的认知是不该用这个overtime 的薪水来补满我这个要求吧。然后后来他们好像有点吓到，就说明明就是其实也没有差多少，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就是可能520几、30几，就是一个月好像差快10000嘛，但是还是10000多，但是也不大也不小。然后我后来就 argue 了，然后当天他们就有弄新的合约，然后再让我签。
对，我觉得这个很瞎，在台湾大家应该是不会听到，因为台湾就是你有一个底薪嘛，
对啊，
然后你有加班费就是再加上去。但日本很常在契约或者说你在求职网站上看到，就是说月薪多少含两个小时每个月20小时的加班费。
这个在美国，
但这个逻辑就很奇怪，
就也不会有看到，美国都是责任制，所以就是都是给年薪，然后你就是你多做的也不会算你的，这样加班费只有算在就是那种时薪计的员工才算加班费。对，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美国跟日本很大的一个工作差异，就是日本他们很多因为年轻人底薪太低了，所以他们会就是加班加到很晚，然后就是拿那个加班费，所以导致他们都会到公司，一来就是要拿那个加班费就留到8、9点，然后二来就是他要觉得哦，可以体现就是我很认真的这种感觉。但在美国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我早一点做完我4点就走，完全 OK 的。但在日本似乎就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
像 Robert 你现在已经在美国了嘛？
对，
那我好奇是说，就是当然疫情我们撇开疫情不谈，你自己觉得就是从日本到美国，那你自己在生活上你觉得最开心的地方是什么？
最开心的像不外乎是有很多不同的 diversity 文化上面，我觉得是这个是对我自己现在跟以后我有小孩之后他能够就是被 expose 的东西都我觉得都很棒。因为在日本其实还是一个蛮单一的社会，然后你需要比较群体的生活，但美国就是有很多各个种族，然后大家虽然不是说真的非常的很和谐的融合，但是至少你会看到各个不同的种族，各个除了种族之外有各个不同的群体，像是刚刚有讲过的 LGBTQ， 或者说你有一些有一些嗜好的群体啦，或者有一些不同的兴趣的一些都我觉得都在美国都很常见。然后你可以去真的是有美国梦的这个机会，是我在美国才 真的比较了解到，就是在日本跟台湾，就是我觉得年轻的一代会有一种，我就算再努力，可能我之后人生也没有办法太成功，就是会有这种希望越来越小的这种感觉。我这点尤其是我在日本有体会到，尤其是每天坐电车然后看到那个年轻人的脸就是 的感觉。但是在美国其实很多真的是不管是劳工阶级或者是各个不同的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美国梦，这是我觉得是最在其他国家都看不到的，
叫对未来的一个怎么讲
憧憬吧，对，你会觉得很有希望，
对对对对，
整个国家就是这个年轻的群体是很有活力的，对啊，就是可能这在日本真的比较少看到。
对，我觉得日本感觉上对人生的想象很单纯，
对，
所以你变成是好像就是这样了，那你既然路线已经都被设定好了，就会有一种那我还在就是就不用思考太多，然后你也不会期待太多，因为你期待太多就会拖出这个常轨，
对
的感觉吗？我自己觉得日本的感觉整体蛮悲观的，你不知道未来就长那样，然后你也不管怎么做都不会改变什么，所以就这样的感
觉。
我
觉得现在在东亚国家有相同，就是台湾我有看到相同现象，还有中国韩国也是有，就是有那个地域朝鲜嘛，然后中国他们叫内卷时代，台湾有 22K， 其实都是日本也是有差不多的什么20万日元22万日元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真的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讲，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一样离开就是故乡然后去别的国家看一看，然后反而会有一些不同的体悟吧，然后之后有机会回台湾的话希望可以再为故乡带来一点贡献。所以就是之后虽然美国很好，但是我也不晓得我跟老婆会不会一直待在美国，就是可能我们还是有计划，可能十年十几年后会希望回台湾，如果那个时候我的能力足够，然后这几年 会持续的会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创办自己的公司，然后主要是要考到就是能够立即的产品或服务，那之后可以回台湾做。
短期内是不考虑，但是就是长远上来看的话还是会希望回台湾发展吗？
对啊，人亲土亲啊，还是很想回台湾的，超想回去的，
超想，尤其是现在吗？
现在还好，现在就是现在美国我觉得生活也是蛮好的，现在美国好好的做几年然后再提升自己吧。
从 Robert 分享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一个顾家好男人的一个状态
哦，
就是目的上来说啦，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在想就是未来的发展的目的上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对小孩对太太怎么样就是会比较好，然后那关于钱的问题这件事情也是，就是不是单纯为了自己而已，而是说顾虑到以后的自己的后代，然后
对啊，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怎么讲蛮大的一个动力嘛，就有压力吧，
压力也是原动力，
就是，不能放弃的压力，这样，
啊，好的压力，
对，
甜蜜的压力，
甜蜜的压力，
以前没有想过的。 对
你以前有 会有想过自己会因为有家庭然后产生这样子改变吗？
以前没有办法想象，都是到了就是真的有老婆结婚几年然后有准备有小孩才慢慢的会想，就是之后 settle down 的地方适不适合小孩，然后像老婆在日本，因为她 日文也没有说很好，那但美国他可能也过得蛮开心的，就语言至少语言就不是一个问题，对，然后就会在思考这些，就是还有住的地方啦，然后对家人来讲好不好，这样都会一并列入考虑。
今天真的很谢谢 Robert 来领导人分享，
谢谢。
就对，我觉得这个从日本到美国这种怎么讲，从离岛之后又离岛这种。
对
，double 离岛的这个经历真的是非常的有趣，然后因为背后的这个目的性很，我觉得很强啊，就不像我自己就会有一种啊想要挑战自我，但是 那个挑战自我是自己想而已，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就没有怎么讲，不像 Robert 是有一些甜蜜的负荷在，那他的就是你的那个动力就会比我们更强烈，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有跟我自己比起来的话。
对啊，也希望这一股甜蜜的压力，这个原动力可以继续支撑我走更远更长的路。
都已经在疫情下找到 Amazon 的工作，我觉得接下来应该、
okay.
对，不会再这么的未知性不会再这么高，不会再这么的焦虑了吧。
对啊对啊，现在就真的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 Robert。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收听离岛人 Podcast 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离岛人，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谈论每个人离岛的契机以及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及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等各大平台收听离岛人 Podcast， 也别忘了留言、分享以及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欢迎小额捐款或者到 Apple Podcast 五星推荐。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fshore.